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做一个好人应该知道感恩，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一，飞天学生的心声。我儿子出生成长在海外，今年20岁，目前是飞天大学2年级的学生，主修中国古典舞。作为艺术学校的学生，他在努力学好文化课程的同时，很荣幸地能随同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演出。这是他作为艺术学生的实习过程。作为实习演员，他参与演出，不仅获得了实习课程的学分，也积累了学习表演课程所需要的经验，可以说获益良多。前一段时间，儿子的伯母受某些自媒体不实的抹黑神韵和法轮功的报道的影响，对儿子上飞天大学提出质疑。孩子了解后，针对伯母的疑问，花了时间，用心地用中文给伯母写了一封信。伯母看完后，感谢孩子用中文给他写了这封美好的信。他说，他其实并不相信互联网上发布的任何内容，他只是关心孩子的学校生活，并希望孩子为未来的成人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孩子感谢伯母对他的关心，他说伯母的回信对他很重要。孩子回复表示，为未来做好充分准备是非常重要的，他明白自己职业生涯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更加努力。看到伯母的反应，孩子觉得如果他透过这封信传递的心声能帮助到更多的人了解事实和真相，这是他的愿望，心中充满感激。以下是我儿子写给伯母的中文信，经本人同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亲爱的伯母，好久不见。自从2年前在我姐的婚礼后，我们就未有机会相见。最近怎么样？希望您和伯伯身体健康，堂兄弟都事业有成。我现在是飞天大学2年级学生，因为我们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我也在努力学习中文。我觉得在美国能多掌握一门语言，学好中文，对将来是很好的。虽然我的中文不如英文流利，但这封信我还是尽力用中文来写，花了些时间。前几日我妈妈告诉我，说您很关心我，而且想了解一下我在飞天大学过得怎么样。我现在很好，每天都过着健康阳光，充满快乐和有意义的日子。在这里我们不仅有世界一流的舞蹈训练，而且在文化知识和精神上受益匪浅，我交了许多好朋友，在这里也算是找到了第二个家。我向我妈妈要了您的邮箱，给您写这份电子邮件的主要目的是想告诉您，您千万不要听信那些媒体所报道的对神韵的谣言，那些媒体所报道的新闻都是假的，而且在起着诋毁我们信仰的作用。那些媒体所采访的人是因为各种原因才离开这里的，可能因为心里有埋怨或不满， 才开始编造完全是谎言的消息。您知道我肯定是不会骗您的，我们是亲属，而且我是亲身在这里生活。我可以很自信地说，这里真的很好，而且没有任何强迫或欺负人的现象。反而这里的人是以真善忍三个字衡量自己，我们是有共同的目标和心态的，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挚友的。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我们真的太幸运了。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有哪个学校能让学生在世界顶级的舞台上演出呢？很多观众反馈说，他们从演出中感受到纯正的能量，也看到未来的希望。巡回演出其实是我们在校学生的实习过程，我们通过演出还可以得到实习课程的学分。我们的吃穿住都是学校承担的，所以学生没有任何经济压力。一个好人应该知道感恩。我已经得到这么多好处了，怎么能袖手旁观地看着神韵被无辜地攻击呢？很多世上的事得用自己的判断能力去看待，不能因为什么人或媒体说了什么就直接相信了。我想说的是，伯母，请您不要再听信那些媒体的假话好吗？您可以把我的信转给关心我的伯伯爷爷还有其他关心我的人，请他们放心，谢谢您。
二，飞天家长的感言。一，感谢飞天和神韵对孩子的培养。说实在的，作为家长，当我读到孩子用中文写给他伯母的信，我在欣慰的同时还有几分惊喜。记得孩子上小学的那几年，我们在家里用中文与孩子对话，得到的几乎都是英文的回答。孩子出生成长在海外，英文可以说是他的母语，学校和周边都是说英文的环境，他的英文听说读写都很优秀，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希望作为海外的第二代华人，他能够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所以那时每到周末，我们家长几乎都是忙得不亦乐乎，送他上这个中文学校，那个文化课程班的，可是收效甚微。有时我们家长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方式，可孩子觉得是被迫在学习中文，当时真是花钱花时间，还吃力不讨好。孩子上飞天学院和飞天大学这几年，对中文的听说读写和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理解明显有了飞跃性的进步。这些进步是我们作为家长曾经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一直想做都没能达到的。可是飞天学校和老师们帮助了孩子，也帮助了我们家长，实现了这个由来已久的美好的目标。记得孩子曾经跟我说过，他很喜欢飞天大学，因为这里的老师从不强迫他做什么，教学中都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让学生了解传统的文化价值，对善恶是非做出自己的判断。就像孩子在信中提到的那样，在飞天，孩子找到了他的第二个家。在这里，他有志同道合的同学和挚友，大家都以真善忍要求自己，遇到意见不同、有矛盾的时候，能本着向内找的原则化解矛盾，也不用再为以前的学校，即使自己不想玩电子游戏而被同学认为不入流，因此被孤立，要被迫的去玩游戏而烦恼。在飞天学习期间，孩子偶有疲劳或鼻塞等症状的时候，老师都会关心他的身体情况，让他适当休息恢复体力后才安排舞蹈训练。二，孩子自律、正向和积极的变化。今年暑假，孩子和同学一起去日本旅游，回来时惦记着给家里的各位亲戚带上小礼物。他说，妈妈，从日本回来后，我打算在家里好好陪陪您， 孩子回来后，我们常一起出去吃饭。一次去吃自助火锅，我能感受到他非常自律。他说不要过度饮食，还提醒我不要浪费食物。出入餐馆，孩子都跑在前面为我还有别的女士拉门。看着充满朝气、健康而且善解人意的孩子，让我倍感温暖和欣慰。中国人讲百善孝为先，飞天传统教育教会孩子对长辈孝顺恭敬，面对生活积极乐观，为人正直善良，让我这当家长的心里放心，同时倍感珍惜和感恩。一次跟他一起去一家理发店，理发店的老板娘看着他就来问我，你家的孩子看着怎么那么阳光、健康而又温文尔雅，就关心孩子在哪里上学，接受这么好的教育。我们就给他介绍了飞天大学，还有神韵艺术团。老板娘说，现在还能有这样重视传统和学生品德教育的地方，真是难得。三，孩子自愿吃这份苦。回想起来，孩子是中城北方艺术学院第一期招收的学生，他当时学习中国古典舞，为了达到身体应该有的软度，吃了不少苦，但他就是一心一意想考入飞天学院，有机会参与神韵演出，助师救人。记得孩子为了报考飞天，曾经三次参加面试，都因个头不够高，没有被录取。当时有老师建议他考虑转学乐器，我看跳舞真的很辛苦，也劝他转学乐器。他说，妈妈，再给我半年的时间，如果还达不到要求，我再考虑选择乐器，可以吗？在这期间，我们交流都觉得个头不够高，没有达到标准，只是表象，对应的可能是我们的心性没有达到标准和要求，应该在修炼和提高心性上下功夫。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发正念，我建议说，我们母子要形成整体，一起清除另外空间对孩子考入飞天学院的干扰因素。孩子提醒我说，妈妈，这样发正念，念太小了，是为私的。我们发的正念应该是帮助清除所有那些跟师父有过誓约的，应该考上飞天，到神韵去助师救人的人。我听了很受启发，当时交流后，觉得自己真的应该正念加持所有在报考飞天的学生，去除了为我的私心后，感受到正念强大无比。后来再次考试，他被录取了，当时有三个月的试读期，他说他会很珍惜这个得之不易的机会，他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样珍贵的机缘。四，神韵演出意义重大。现在孩子清楚地认识到，参与神韵演出是他的使命，意义重大。演出可以弘扬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展现没有中共之前的中国，揭露中共对人权和信仰的迫害。对不少从事艺术的人来说，能到世界知名的剧院，比如像林肯中心演出，是一生梦寐以求的理想和追求。孩子在参加演出的第一年，就得到了随神韵去林肯中心演出的机会。对于一名在校的艺术学生来说，这真是万分难得的实习机会，孩子也非常珍惜。参与神韵演出，孩子意识到这是他在用艺术的形式，用非暴力的方式参与反迫害。作为大法弟子，他相信他自己能吃舞蹈训练这份苦，这是他发自内心立誓要履行的使命和天职。五，珍惜和感恩。作为飞天学校的学生和家长， 我们都非常珍惜学校给学生提供的优良的学习环境和难得的实习机会。飞天学校给孩子提供了全额奖学金，我们作为家长不但免交了孩子的全部学费、住宿费、伙食费，连给孩子的零花钱学校都为我们家长给支付了。当我听到飞天大学的教授说，师父还用自己出书的稿费给学生们零花钱时，感恩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孩子自己算过一笔账，除了上面提到的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全免，孩子的团服、箱包、每月的津贴零花钱，加上演出期间到世界各地观光旅游、机票、住宿、食物等等，每年飞天大学在孩子身上花的费用至少在6万美金以上。飞天学校投入这样大的花费和精力来培养我的孩子，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给孩子提供了多少人用金钱都求而不得的实习演出的机会。飞天的教育让孩子走回传统，做一个道德高尚、对社会有担当的好人。作为学生和家长，我们都非常珍惜，心存感恩。我们由衷地感谢飞天学校和神韵艺术团这些年来对孩子无私的关心和爱护。孩子在飞天这些年，无论在经济投入和实际照顾上，都是飞天学校和神韵艺术团真正在为孩子付出。我相信在这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德才兼备，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积极乐观、善良，而且乐于助人。无论将来走向哪里，都会是对社会很有裨益的好人，也会是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六，神韵代表着光明的力量。一位公司的老板观看了我们当地2024年神韵演出后，接受采访时说，神韵代表着光明的力量，它将战胜黑暗的共产势力。培训及顾问公司老板基尼比卢非常热爱中国文化，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他看到在人类终结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神韵正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基尼比卢说，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世界历史上最受尊敬的文化之一。我一直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深感兴趣，时常阅读中国文学和哲学，这一切贯穿整个晚上的演出。同时，今晚的另一个主题是勇气，绝对毫无畏惧的勇气。这些人挺身而出的对抗暴政、对抗仇恨、对抗压迫。伟大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悲惨而诡异的篇章，即使这一章已经临近终结，而且终有一天它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现在，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形式、另一章节，中共正甚嚣尘上，大行其道，甚至已经渗透进许多西方国家。这些西方国家正从内部抗击这种邪恶暴政。但我会像里根那样告诉你，我相信时势在我们这边，正义在我们这边。我坚信共产主义确是人类历史上一段悲惨而诡异的篇章，即使现在这新篇章中共也将永久终结。我相信将今晚这场勇敢的演出带给我们的人，代表着光明的力量，它将战胜黑暗势力。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离世的启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我经历过很多同修的离世， 通常修炼大法的人离世后都是有正果的，很多都是菩萨、佛的形象，因为已经成就果位，所以不明者如果去评说其人的功过是非，似乎就有一种不敬的感觉，因此很多人就选择了闭口不谈。有时候我能够沟通一段时间，当事者也会给我显现一点原因，我一直没有总结，只是跟其亲属或走得近的同修说明了一些。直到如今我才悟到，当事者给我显现的也许并不只是在讲自己离世的原因，而是希望能够给还在修炼的同修一点启示，这样也算是觉者的慈悲吧。七月就有这样一位叔叔同修离世了，这里将我所在层次看到的景象描述出来。当日我接到电话就立刻前往，看见两位同修在喊叔叔同修回来，俗称叫魂。我简单沟通几句就坐下来发正念，然后就看到叔叔同修的形象，他好像对我们的发正念不太耐烦，觉得没什么用。我没理，继续发，看到身边站了一位神，穿僧衣，光头立掌，同时我又看到叔叔同修小腹丹田部位有一个半明半暗的黑色莲花盘，他的心脏部位有一个黑色的生命在坐着。因为大家都很悲伤，也就没起什么作用，接着就打120抢救，没有效果。120走后又联系110，一条龙殡葬过来送殡仪馆，这一天就这么结束了。第二天凌晨我正常早起练功，练进功时我尝试沟通，这时看见叔叔同修显现出平时困倦不堪的形象，眼睛都睁不开了，他的前身仿佛披了一身硬皮，我当时就明白了，他出现这个事情的原因就是长期主意识不强，特别是学法发正念的时候经常睡过去，还有就是身体皮肤病，痒了就挠，最后整个前身都是那种坏的皮肤，就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他解脱不了。这时叔叔同修又显现另外一种形象，站在一个很大的莲花盘上，我明白了，叔叔同修修好的一面与没修好的一面已经分开了。我继续沟通，问叔叔同修是转生还是在一个地方待着，叔叔同修说在一个地方待着，然后我又问叔叔的成就如何，给我显现出头落头法相的部分景象，每个佛头都是金光闪闪的，头落头法相的最下几层因为太多佛头形成了底座，十分壮观。然后我就给他讲了应该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更多救度众生，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他就没有回应了。此后发正念的时候我就继续给他清理身体。那天晚上6点，我们几个同修发正念，继续帮助叔叔同修清理身体，我眼前突然金光闪耀，光明大显，叔叔同修身披红色袈裟，卷卷的蓝头发，面目如少年般年轻，左手立掌于胸前，右手掌心向外，身后是大光圈，不断地从他身后放射金光。我从未看过如此清晰的佛像，心中疑惑，不知真假，就继续发正念，几分钟后佛像消失。第三日凌晨我正常早起练功，练进功时我尝试沟通，建议叔叔同修斟酌情况回阳，没有反应。上午遗体火化，骨灰的照片上有一块粉色的头骨，十分鲜艳，与众不同，这应该就是佛家说的舍利了，已经被高能量物质代替。后来经过大家的观看，发现很多骨头都是呈现青色、紫色、褐色、白色等，这些都是舍利啊。再仔细看， 发现还有几块骨头上面有人头形象，有大鼻子的，有五官清楚的，还有一个女人形象的，还有一个很饿的人头形象。这时我才想到叔叔解脱不了的原因。个人理解，也许就是这几个生命的业债无法偿还，所以叔叔才回不来。即使回阳了，也许还是以前迷糊的状态，说不定还会往下掉。而第二日显现的佛像其实是告诉我，他已经彻底开功开悟，修炼圆满了，不需要回阳了。在我看来，每一位同修的离世都是被迫害造成的。我看到的每一位同修离世的身体里面都有旧势力的邪恶生命占据，很多都是黑黑的形象。所以在同修身体没有被烧掉之前，我都要发正念清理这些黑色邪恶生命。在师父的讲法中，我们也知道师父是不希望大法弟子提前离世的，因为救人需要人手，一个大法弟子可以救度很多众生，但是每一位同修的离世又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我所经历的这位同修平时就有两个业力始终无法消掉，一个就是长期困倦，学法困倦，发正念困倦，练功困倦，二十多年也没有突破。另外一个就是皮肤业力，俗称硬皮病，被认为是死亡率最高的结缔组织病之一，皮肤硬化十分明显，到了晚期，大部分患者有左心功能不全的迹象，可出现劳累后呼吸困难、心悸、偶有胸痛，120抢救的结果就是心梗猝死。我第二次看到叔叔同修形象的时候，前身一层厚厚的皮，就是在点名身体已经被业力覆盖了。叔叔同修的生命也许是延长来的，在最后观看骨灰，看到那几个人头形象时，我顿时明白，这些生命对于叔叔同修是刻骨的冤怨，始终不肯放过他。叔叔的困倦迷糊，皮肤业力的折磨恶化，就是这些生命造成的。正是这些生命不肯善解，才给了旧势力邪恶生命迫害的借口。为什么他们始终不肯离开身体？因为他们知道，只要一离开身体，大法弟子就可以回生，所以他们才要控制到最后一刻，身体烧掉，他们也就完成任务了。从某种角度看，叔叔同修的状态与当年释迦牟尼佛的状态比较类似。释迦牟尼佛的指骨很多人都见过，已经被高能量物质所代替了，可是因为他所度众生的业力，即使他的身体转化成高能量物质了，也无法带走这个身体，为了消除业力，只能把身体烧掉，偿还巨大业力。叔叔同修和很多离世同修也一样，烧出来的骨头很多都是五颜六色的舍利，身体已经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但是因为有些业力渊源太深，也许还有一些救度众生的业力，所以无法解脱这个身体，只有把身体烧掉，了了这个业债。我悟到，师父这个时候也只能是将计就计，将大法弟子解脱不了的业力打入到没修好的身体里面，随着常人的火销毁掉。这位叔叔同修生前做了很多救度众生的事情，参加过很多救人项目，对大法特别坚定，就是在业力干扰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每天学法练功都不耽误，被大家公认是最精进的。他的经历也给我们很多启示。一，对于长期不能突破的业力干扰，一定有很深的原因，如果不能破除，可能就会成为被迫害离世的借口。这些业力往往是消磨人的意志的，加强主意识非常重要，有这种情况的同修一定要重视起来， 想办法改变这种主意识受到严重干扰的状态。二，要想做好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情，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保证一个健康的身体，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没有好的身体，就无法做好救人的事情。所以，学好法，练好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从叔叔同修的骨灰看，他的身体已经很多都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虽然表面看还是业力很大，实质上已经改变了很多很多。所以不要以表面身体的业力表现而否定内在的变化。三，对于不精进的同修，这也是一个点化，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大的变化，可是修炼大法就在改变自己的生命层次。叔叔同修有点类似顿悟的状态，对于另外空间的感受比较少，平时表现的也不是悟性很高，但是成就的却是一位大佛。只要修大法，就在改变，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没有体验就觉得没效果。大法修炼成就的都是大果位，千万不可失去信心，努力精进起来吧。古人说，前车之鉴，后车之覆，这里也是借用此例来表明修炼的严肃性，同时吸取叔叔同修的教训。如果别的同修能够通过教训精进实修起来，以后做好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情，才是叔叔同修所希望的呀。以上是个人体悟，仅供参考。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9月1日。同修 L 因工作原因要搬家到另一座城市，因为行李较多，我和另一位同修 D 决定开车送他一起去。同修 L 和我都没有开长途车的经验，同修 D 则相对经验丰富些，因车程长且大部分是高速公路，为了避免迷路，我们决定同修 L 和同修 D 开车在前面带路，我紧跟在他们后面，一路上我们都开着手机导航。高速路上，我和前面同修尽量保持好车辆的位置，但在河流路段经常有其他车插队到我们车子之间。开始的时候，我很担心会跟丢同修的车或迷路等，我会很心急地想，这辆车要是能转入快车道就好了，或者它什么时候才能开走。有时我甚至采取一些主动措施，比如等待合适的时机超车，或者在河流路段紧跟同修车，减少被插队的可能性。虽然这些行为都存在危险，但确实可以暂时解决问题。然而我发现，在接下来的路段还是时不时的会被插队，这似乎不是我认为可以控制的情况。我有些无可奈何，我意识到自己似乎太执着于被插队这件事了。我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我的计划受到影响，所以我对这些车子产生了负面的情绪，认为他们是阻碍，我没有做到善，而主动采取某种措施，比如超车等行为，这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去做的一些举措，这似乎可以暂时解决问题，但这种急躁而冒失的行为似乎并不符合忍。修炼很奇妙，看似是生活中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但当我意识到自身存在某种问题，就能以小观大，得到一次修炼的机会。我意识到自己的心需要归正了，因为被插队而产生的所有负面思维都是围绕思而产生的，是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只在乎自身的感受， 只想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等。作为一名修炼者，我应该放弃这些因私心而发出的不好的念头，保持一个正面的心态。当再次被插队时，虽然我还有一些不情愿，有一丝担忧，但是我告诉自己不着急，就跟在他后面慢慢开好了。同时审视自己的思想，控制自己尽量不产生负面情绪和不好的念头。我发现自己逐渐冷静下来了，前面的车子看起来也似乎不那么烦人了。我甚至开始观察前面的车子来自哪个城市，以及车子的外形特点等等。而当我静下来之后发现，大部分这些插队的车子都会在某个高速公路的出口自行离开，也许是十分钟后，也许是二十分钟后。而我的行程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也并没有因此而跟丢同修的车或迷路等。很显然，我的担忧都是多余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长路漫漫，作为在高速公路上偶然相遇的小伙伴，我们或许只有这短短十分钟的缘分共行，这些插队的车子或许不是阻碍，而是某种陪伴，这是一种缘分，我应该珍惜才对，不应该排斥或抱怨。当我改变观念和看法后，似乎一切都变了，车子还是原来的车，但负面的想法和情绪都不存在了。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和祥和，我为刚才自己发出的那些负面情绪感到抱歉和愧疚。万物都有生命，短暂的相遇，我为什么没有去善待和珍惜他们呢？也许今后都没有机会再见了。我告诉自己，下次要做好，要珍惜所有相遇的众生。不管这件事在当时的自己看来是一件好事或坏事，都要珍惜。当再次遇到河流路段时，我不再着急跟进同修车，而是主动放慢速度，让河流车驶入，心甘情愿地跟随在他们后面行事。我也会在心中和偶遇的小伙伴打招呼：嘿，你好呀，感谢你来陪伴我，我们一起开吧。当我转变观念后，我感到心中似乎某块坚冰被融化了。我意识到，其实自己在常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我常用后天形成的观念去衡量别人，在心中给别人贴标签。当对方不符合自己的某种标准，或者可能会影响到自己某些方面时，就认为对方是阻碍自己前行的插队车，产生负面情绪，甚至从内心排斥避开对方。即便仍能维持表面的和平，但内心却已划分界限或拒人千里。修炼是修自己的内心，我这不是在骗我自己吗？和我相遇的众生都是缘分，我有珍惜这些缘分吗？修炼路上遇到的人和事能是偶然的吗？我意识到应该保持正念和善心，正面看待并对待遇到的一切人和事。这次经历，我意识到了自己缺少善心，缺乏耐心，私心重。我希望今后可以逐渐做得更好一些，真正尊重并善待他人，珍惜身边的修炼环境，不给自己留遗憾。以上是我目前修炼层次的一点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沙漠里的洪水》，作者中国大陆一读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9日。20多年前， 当法轮功学员告诉中国民众会有大灾难发生以及躲避灾难的办法时，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还认为这印证了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宣传。我理解人们为什么不相信，这就好比给去沙漠的人发救生圈，有几个会相信沙漠能发洪水，而今沙漠真的发洪水了。据大陆媒体报道，2024年8月24日甘肃省金昌市突降暴雨，引发城市内涝，街道被淹，许多车辆被冲走，多人死亡。当天下午，甘肃金昌市遭到暴雨袭击，网上传出多个视频显示，金昌市的街道被水淹没，有的地方水深达一米，不少停放在路边的电动车被洪水冲走，有行人在激流中前行，也险些被冲走。有当地网友称，这极端天气极端的都莫名其妙，我们金昌这样隔壁滩上建出来的城市都能内涝，草都不长的荒凉地方被水淹，实属罕见啊。看到报道，我没有感到意外，因为现在所发生的事都是人们做梦都想不到也不愿去想的。如果把所有的灾难都看作是沙漠里的洪水，那么他们正在全球发生着。法轮功学员不畏艰险讲真相，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在天灾人祸中保平安。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牢记在心，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是因为只有这样做，人才能保住平安，得到神佛的拯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醒认识，大陆手机已经沦为一个污染源、业力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3日。大陆手机如同一个魔窟，是一个业力源。在大陆，用智能手机，手机几乎不是自己的了。一会儿弹出一个优惠广告，一会儿弹出一个花边新闻，一会儿弹出一个邪党洗脑的文案，黄色图片、低级笑话、赚钱美梦、发财捷径、海量的充满色相的俊男美女连续剧集，名利色气。最近12年，大约是中国智能手机普及的12年，所以近12年是中国大陆道德败坏、社会极度变异的加速阶段，表现上就是世风日下，人性之恶屡屡突破人类下限。因为社会整体下滑，很多人已经见怪不怪，宇宙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败坏变异就是中国当下，每一天都刷新着堕落的新下限。手机网络起到的就是加速败坏作用，手机的推送功能渐渐地演化出类似过去收音广播电视播放的状态，看似自己可以搜索点击选择内容，实际上在国内信息严重管控的模式下，手机使用者已经变成类似内容流水线边上被动被喂头的被饲养者。低头族最明显的就是思想业力，增加业力就会增加修炼的困难，以至于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的不如意等等，甚至直接毁掉修炼人的修行。大陆同修要清醒认识到自己面临的磨难。迫害初期，大陆同修很多经历过野蛮的关押、残酷的暴力、可笑的谎言，大多数走了过来。而近些年，对大陆急剧败坏而面临的肮脏环境却掉以轻心，建议注意手机这种类似毒品的污染源及其带来的磨难。6年前，2018年6月30日，明慧网编辑部发表了 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当时看似只是一篇技术类通知，现在看来意义深远。每个人环顾一下六年后熟识的学员的现况，看看个人的修炼状态、身体状态，看看遵循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要求的人和放任手机使用的人有什么不同。个人的一点认识，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和爱面子心，麻烦消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日。我是一名老大法弟子了，但是修炼状态时好时坏，怕心、好面子心一直没去掉，一路走来总是磕磕绊绊的。可是师父一直没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给我一次次去掉各种执着心的机会。近日来丈夫身体不舒服，到医院去检查，去了2个医院检查，都说有结石，还很严重，不能做微创，只能做手术治疗，安排了8月10日去做手术。可是在这时当地派出所上门骚扰，在以前派出所也经常上门骚扰，丈夫每次不是打闹就是不理我，自己生闷气，我也每次都怨恨他不帮我，还处处管我，限制我的自由，没向内找自己。我感到丈夫情绪低落，身体和心情到了他承受的极限，我知道这是师父用这种形式让我去掉怕心和对亲人的情，修出善心。我静下心来多学法，不停地发正念，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基点站错了，我好像为不被迫害才发正念的，一直被旧势力牵着鼻子走，我只有归正自己的基点，才能归正身边的人。以前做什么想什么都是站在未思的角度上，将来大法弟子都是得大果位，我却这么自私，想起来真是惭愧。这时我再发正念，感觉容量都变大了。晚上我回到家，丈夫诉说白天派出所骚扰的情况，他说我没让他们进家，咱们没犯法，他们这属于私闯民宅，是他们犯法了，再不走我就报警，结果他们闹了一会儿就走了。丈夫还叮嘱我以后做事要小心点，我连忙说你做得对，你维护正义了，你还阻止派出所警察造业了，善恶有报，这是天理。第二天早上，丈夫到医院做手术前准备，再做一次身体检查，检查结果是肾结石不见了，不用做手术了。我说，你这是维护正义，得福报了。丈夫高兴得像孩子一样，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此弟子感恩师尊对弟子的慈悲看护。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刚到楼下，一位邻居过来问我，派出所找你呢，还开着警车，说你有案例，场面太吓人了。我以前不喜欢和熟悉的人讲真相，怕他们背后指指点点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众生得救的机会，去掉我的好面子心，我立刻放下心来跟他讲真相，他也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他很支持我的做法。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一想我还得上班呢，我说嫂子我们以后再谈，我得走了。结果到班上一看，时间正好没迟到，我每次出去讲真相回来都能赶上上班，从没有迟到过。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再次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大法让我学会感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9号。
我是一名退休教师，今年65岁。在1996年习得大法后，练功效果立竿见影。无论从身体健康还是思想道德方面，都很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气功和宗教中寻觅了多年的一颗迷茫无助的心腾然落地了，笃定法轮功就是我要找的大法，李洪志老师就是我要找的慈悲伟大的师父。下面仅把我在家庭生活中的修炼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向有缘人分享这份天赐鸿福。第一部分，儿时的梦想。我从小就有一个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特点，就是喜欢和老人一起玩。当小朋友们一起去追赶打闹玩自己的游戏的时候，我躲在老人们身边，给做针线活的老人们认个针拿个线，或是听老人们讲故事说笑话，或是听他们说东家长西家短，什么谁家的媳妇不孝顺啦，谁家的婆媳不和啦，谁家的儿女对父母好不好啦，等等。从那时候起，我就萌生一个念头，我要对父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也看到了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婆媳之间的矛盾，有的婆婆刁蛮，有的儿媳不孝，反正吵架的、骂街的，还有背后说坏话的，真是矛盾重重。我也经常听人说这样一句话，婆媳是天敌。真的是这样吗？我想等我结婚了，我要当一个好儿媳，我要好好孝敬公婆。我虽然不敢保证将来自己能做好，但是现实并没有让我灰心，依然抱着这个美好的愿望憧憬着未来。第二部分，梦想的破灭与重生。我大学毕业结婚后在城里定居，丈夫在他家兄弟三个中行二。开始时这个家庭关系还是挺好的，妯娌三个之间也没有大问题。但当我们的孩子出生后，矛盾就显露出来了。我休完产假要上班了，孩子需要婆婆来带，但婆婆一直带着大哥家两岁多的二孙女小英。因孩子是偷着生的，孩子出生后基本上和奶奶在一起吃住。婆婆要来给我带孩子，小英哭着闹着不离开奶奶，也不跟她妈妈，这样只好让婆婆带着小英来给我看孩子。虽然我嘴上说让婆婆带着孩子来，但是心里却堵得慌，愿嫂子不把孩子哄下来，也怪婆婆舍不下她的二孙女。我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婆婆和小侄女来我家了。我心里的那块郁结之气时不时地刺激我的心，难受的时候我就宽慰自己，但表面上还是好好对待婆婆，也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小侄女，让婆婆看不到我对侄女和女儿之间有什么偏心。晚上有时间了，我还给侄女讲故事，教她看图识字，半年的时间她还学会了很多字呢。有一天我们带着孩子在楼前玩，不小心碰到了一辆自行车，这个自行车在倒地后的弹动中碰到了在一旁玩的小英，致使她哇哇大哭起来。我赶紧抱起孩子去哄，可是婆婆却阴着脸责怪我，说我没安好心。我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没让她流出来。晚饭做好后，我给他们盛好饭，因自己觉得吃不下就独自出去了，找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起来，所有的怨气都涌上了心头。我向老天诉说，做人为什么这样难，这个儿媳真的好难做。再加上后来我看到婆婆对小英的偏爱，更使我生起妒忌心。就这样，我那个儿时的美好愿望逐渐的破灭了。9年后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在真善人大法指导下，我一点点地归正着自己，那个由怨恨等负面情绪形成的间隔逐渐地消融，做好人孝敬老人的信心又重新树立起来。这次我可以确定，那个儿时的美梦不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实在在可以抵达的目标。2001年因我去北京上访证实法而被非法劳教， 这对我的家庭打击很大。公公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经常在外面夸他的三个儿子儿媳有多好，家庭多么和美。但后来小儿媳因两口子为管孩子吵嘴，喝农药死亡，我又被中共非法劳教。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老人变得抑郁寡欢，整天待在家里不愿出门。2003年5月，公公因癌症突然去世，这对婆婆的打击太大了，她精神状态急转直下。大哥就把不到70岁的母亲接到了他家，和他们一起生活。我们放假回家时，嫂子说婆婆在帮她摘花生时，突然愣在那儿不动弹了。他们赶紧叫来村里的医生，给她量了血压，结果血压240，输了好几天液才好了。此后婆婆经常发呆，嫂子还说吓死人了，我可不敢让她帮我干活了，万一出事了，人们会说她是帮我干活累死的，你们快把她弄走吧。听了嫂子这番话，我心里掠过一丝阴影，感觉嫂子是在往外推婆婆，因为没有接走婆婆的心理准备，所以我们没有接她的话茬。再有一次回家时，看见婆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地坐在街口，目光呆滞。我们把车停在她跟前，下车后她才看见我们。她慌忙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你们可回来了，我天天在这儿等你们。说着就哭起来，随后拉着我回了她家。我问，妈，你不是在大哥那边住吗？怎么又到这边自己住了？她说，你嫂子不搭理我，我不愿天天看她的脸色。原来婆婆是个爱美的人，虽然不爱收拾家，但整天把自己打整得利利索索，头发梳得溜光，看她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是与以前判若两人啊。这时我想起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我们选择的做人标准是真善人，这可不只是一句好听的空话，那是遇到问题时必须按照这个标准实实在在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这时我的慈悲心一下子出来了，一下子把我心中怕吃亏的那个警戒线融化了，没有了兄弟妯娌之间对赡养老人的得失计较。结婚之前我曾有这样的想法，他家三个儿子将来对老人的赡养问题有三个儿子分担，自己也没有多大的负担。可是现在小儿子在婚后和老人闹矛盾，连分家时定好的每年给父母的养老粮都不愿给，每年老人都得亲自去要，大嫂又跟婆婆合不来，那就只有到我那儿去了。这时我想，就当婆婆只生了我丈夫这一个儿子，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不后悔，都不逼老人去他不愿意去或别人不愿意接受的地方去。我做好了终极的思想准备，于是我跟丈夫商量，让老人跟我们一起走，丈夫也同意。此后我家就过起了三代同堂的生活。老人来到城里后，他也不适应，没有了熟悉的房屋，没有了街坊邻居的来往，满眼的陌生让他心无定处，过不了几天就吵着回老家。把他送回去之后又不能自己过，还得跟着大儿子住，和大儿媳合不来，就又让我们把他接回来。第一年有好多次这样来来回回的接送，后来他对这里也熟悉了一些，也结识了一些老太太，他就不再要求回去了。我对他尽量多体贴照顾，比如给他买新衣鞋帽，晚饭后偶尔带他出去散散步，带他去洗澡等，陪他有说有笑的拉唠家常，总之不断给他心里增添温暖，让他感到幸福快乐。我和婆婆朝夕相处，心情有时也会受到干扰，开始的时候我还真的以为她在干扰我，每当婆婆的固执冲击自己观念时，人心就不断翻涌，心里很难受。可是修炼人有一个法宝，就是难受时就知道自己有该修的地方了，向内找自己，准能找到那个障碍自己的观念和执着心。通过不断学法，针对自己这颗心，大法法理就能显现出来，瞬间就能突破超越， 心性提高了，心胸宽敞了，一切都变好了。一般问题都能很快解决，每个难都没有拖很长时间。我和婆婆的关系越来越融洽。当我们一起外出时，有些不认识的老人也常问婆婆，这是你闺女啊？婆婆总是自豪地说，不是，是我儿媳妇。几年后我们搬进了新居，没想到我们家却天天怨气不散。因为搬进新家，婆婆不讲卫生的毛病就凸显出来，所以丈夫经常因此呵斥老人，弄得家庭气氛非常不好。又因为婆婆总爱捡废品，不让她捡她就是不听，本来当面答应的好好的，回头就又去翻垃圾桶。我也曾被她生气，像有了心病一样盯着她的行踪，但她无论如何不改。我想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不已经形成执着了吗？我得放下，不管她了。时间不长，婆婆因为去地下室放捡来的瓶子不小心滑倒了，把胯骨摔得骨折了，这一下可是个大麻烦了。丈夫不得不请假照顾老人，我白天上班，晚上负责婆婆的召唤。医生特别嘱咐，注意不能让老人生褥疮，保证两便处清洁，防止感染，否则有生命危险。我们遵照遗嘱，细心地照顾老人，当时给老人接大便、抠大便、洗大便弄脏了的被褥是让我很难受的事。刚开始时，我无法控制作呕的声音，后来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那是一颗怕脏的心在作怪。我认识到真正的脏不在外面，而是在自己内心，把那个怕脏的执着去除了，就没有事儿了。此后我的心和婆婆是相通的，没有任何隔阂。两个多月后，婆婆在搀扶的情况下能下床坐轮椅了，一年后能扶着楼梯上下楼了，拄着拐杖能出门遛弯了。当邻居们谈起对老人的照顾时，婆婆说，我的儿媳比亲闺女还亲。三年后，婆婆的身体出现异常，四肢肿胀，怕是不久于人世了。我和丈夫商量，还是把老人送回老家吧。丈夫不同意，说他们不伺候老人，也不用他们送终，咱们自己办了就行了。我说，那不好吧，为老人送葬的事要考虑到全家人及乡亲们的感受。我们把老人送回家，也给大哥家和老三家最后一次尽孝的机会，这样大家也都觉得比较合情合理，和谐圆满。不然的话，我们以后怎么面对兄弟们呢？那关系不真的闹掰了吗？丈夫同意了，和大哥联系后就把老人送回了老家。十几天后，老人离世。老三家不但没去看过病重的母亲，也没有去为母亲送葬。第三部分，感恩父母帮我修炼。送走婆婆的第七年，我又来照顾自己的父母。2016年，父母搬到我的旧房里来住，由我的大妹妹照顾父母。我退休后直接和80多岁的父母住在一起，大妹妹不久就要去给她大女儿看孩子了。这时的母亲已患重病，做过肠子切除手术，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大便不能控制，常常不知不觉就拉在床上、被褥上、裤兜里、地上，或是把厕所弄得很脏。即使几年后的今天，也是每过一段时间就闹几天。因为照顾婆婆，我对这种脏已经没有了那么敏感的反应，心里也没有逆反的情绪产生。母亲是一个很自觉的人，每当弄脏衣服，她都很自责，生怕我腻歪反感，所以总是看我的脸色判断我的情绪。为了不让母亲心里有负担，所以我都表现得很轻松，还给她开玩笑宽她的心。母亲是一个脾气暴躁且非常强势的人，家里凡事她说了算。虽然我小时候没少挨她打，但是我还是喜欢她内心的善良，能为别人着想，也愿意帮助别人。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做了好吃的，都让我们端一碗去送给爷爷奶奶尝尝。母亲早前也学过大法，练过功，但是因为她放不下自己的病，也放不下对父亲的怨恨，所以也难逃业力因果。父亲是一个只顾外 不顾内的人，很少帮母亲在家干活，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洗。我每次看他衣服脏了，都是追着让他脱下来。别看他能说会道，但动手能力极差，除了下地干活，家里的活什么都不干。自行车胎坏了，他都不会修，也不会心疼人。所以母亲常常埋怨父亲，特别是母亲病倒不能自理后，父亲什么忙都帮不上。开始我也时常看到他笨手笨脚的添乱生气，因为以前父亲的所作所为使我形成的观念认为父亲为人自私，这一点我就看不上他，还天天面对他的不用纸堵住鼻子擤鼻涕，随处吐痰，顿顿饭都面对他不讲卫生的习惯，让人讨厌的生活习惯，怎么说也不改，这让我非常的崩溃。所以在与父母相处的五年时间中，父亲成了我最难过的关卡。开始的时候很长时间我都没有找自己的问题，只是天天看父亲让人生气的地方，越看越气。面对父亲，我完全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负面情绪越积越多，后来竟发展到对父亲发脾气。这时候我才想到自己不对劲儿了，口口声声修真善人，这哪有一点像个修炼人。我开始向内找，虽然以前也是天天学法，但是因为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开启向内找的机制，所以没有什么收获。当我决定找自己的问题时，法力很快显现出来了，我身心通透，心里舒服极了，对待父亲的态度也变了。可是好的状态保持不了几天，不知不觉又回到向外看的旧思维中。一段时间后才发现自己方向不对了，再掉头看自己，学法中又得到升华。就这样反反复复不知多少次了，真的就像一层一层剥洋葱一样，剥一层里面还有，剥一层还有，待全部剥去后方能显露出真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层层去掉了不少人心，如不尊重别人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怨恨心，怕脏的心，急躁心，控制别人的心，霸道，盛气凌人等等魔性和现代变异观念。我现在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以前是处于不好的状态时间长，好的状态时间短，现在是处于好的时间长，不好的时间短了。当不好的念头出来时，很快就能发现它，消灭它，感觉很好，真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反思对父亲生气的过程，看到父亲的行为自己心里就不舒服，也就是说我心里有一堵观念形成的无形的墙。父亲的行为虽然不是针对我来的，是他几十年来在自己的观念下形成的习惯，但在另外空间也是一种能量的体现。当我不认可这种行为时，那种能量不能在我心里顺利通过，而是被瞬间推了回去，这就产生了一种能量对抗。对抗就是自身产生负能量，这就是内耗，就是在失德。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而我做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呢？看似要求对方是讲卫生、诚实、为别人着想，好像是对的，但是表现出来的状态却是魔性的，是违背宇宙特性的。也就是说，我的行为是执行自己认为对的个人观念的结果，不是按照师父要求的真善人的标准在做人，实际就是活在自己的观念中，而这样活着恰恰是背道而驰的。这样的错误方向怎么能达到那个美好的境界呢？没有师父的指导，没有大法的洗礼，是万万做不到的。在反思中我还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好长时间向内找，却找不到那个不好的观念。后来才发现，就是从母亲那里耳濡目染形成的那种阴盛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过，你把他管得像个女人一样，这怎么男子汉呢？整个的社会都形成这种形式的时候，你们想想，这些个社会中的男人都变成了男女人，女的都变成了女男人，这是阴阳反背啊。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 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反背的思维。如果没有师父的教导，真的发现不了那是错的。而且我喜欢母亲，不喜欢父亲，在不喜欢的动念中容易找到自己的不足，而在喜欢的执着中就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不足。我悟到，生气和高兴，爱和恨，好与不好，喜欢和不喜欢等等，都是对立存在的同一体。无论自己处在哪一方，都是在情中。所以只有跳出情，突破情，不在二元对立中，才是一个超常的人，才能体会到高层次上的和谐统一，才能实现无内耗的真正的包容和接纳，让生命自然而然地以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不受干扰，不受控制地自我呈现，各自趋向自己的归宿。我悟到，外在的一切人事物都是我们内心观念在外界显现出来的。如果我们感到内心不舒服，那一定是有需要清除的不合道的观念和人心。父母老了，病了，需要子女照顾，这是儿女习续不能逃避的现实。讨厌嫌弃只能增加自己的怨恨和烦恼，造成精神裂痕，泄露自己的能量，自然就达不成孝敬老人的愿望。一般站在常人层面上看，就认为是老人这儿不对，那儿不好，好像对他们表现态度是应该的。这种看法是常人的认识，这种认识带来的后果就是自己不能忍受，生气发火，展现出来的是恶。要想和平相处，只能让老人改好，却想不到自己也有需要改的东西。而按照真善人的做人原则，这件事怎么理解呢？我们现实的父母兄弟姐妹等，都是因缘和合而来的，都有互相偿还的业债和要了的恩怨，是因为前世或更久远年代轮回中结下的善恶不同的果。我们要想修正过去形成的不好习性，就得在这一世中善待亲人，消业了怨。而善中有忍，没有忍就没有善。忍是宽容，是接纳，是圆融一体，没有分别阴阳对错好坏等，只是存在于不同的两个面而已。就如同手心和手背，一床被子的正面与反面是不可分割的。当我悟到这些法理时，感觉自己的怨恨、自我、自以为是等魔性枷锁突然间消融了，从内心流露出的是温暖的、柔柔的祥和与喜乐，轻松自在。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永恒幸福，这就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世间传法度人，让众生都受益的奇妙之处。一面利用世人修弟子，一面把弟子证实法的辉煌过程留给世间，万古流芳。宇宙善良，众生无不感念师父伟大，法伟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